大家早安，欢迎来到今天3月19号星期二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我们今天的社群先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看到好多人被诈骗，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只要有事没事在比如说 Instagram 或者是 Line 收到有人传讯息来说在吗，很多人就会想说好吧，这应该很正常吧，就是朋友本来就会这样传啊。可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会很明显知道这是异常，因为哪会有人没事传私讯给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这种官方 IG 然后说在吗。我就想说很想回说不要再骗了，你这个盗人家账号的，很想骂爆那个人。可是又觉得哎，反正就是当事人应该很快就会看到吧，甚至以前有一些亲友类似这样被盗用嘛，那我就想要赶快提醒他，我就甚至很心急的回拨那个电话给他，想要直接跟他通上话，可是对方不接就是不接，因为那个人就是目前账号被诈骗者掌控着啊。然后我还想说不接电话我就传很多文字讯息，然后想说那这个管道不通我换一个地方好了，比如说 Instagram 有问题我就换到 Messenger 那边去，结果好像都同时被盗，所以真的就很心急，然后联络不到这个朋友，过了大概一天吧他才回复说哦对被盗了，然后现在才拿回来什么的，只能说大家小心啦。那刚好也看到媒体在报道有资安的业者，就是趋势科技就注意到这种东西，这个他们就说什么啊，你可以帮我辅助认证一下吗，最近很多嘛对不对，大家是不是有看到，就是啊什么我的 LINE 什么要重新登入，你需要亲友帮忙辅助认证一下。我想说谁会找早安新闻帮忙辅助认证，你说就算真的有这种东西好了我都觉得太可疑了啊。所以大家我觉得难就是难在如果跟你很熟的人传了这个给你，你可能就不疑有他，那就中招了。那因为他是有一种连锁的感觉，我没有真的点住那些界面，可是我在已经好久之前了有看过类似的，就是人家就传一个连接来说帮我认证一下，你点进去之后就会看到你要自己登入账号密码，这一种界面请大家警觉心要大响，因为没事要你重新登入账号密码的其实已经很多人有警觉心了啦，像上次 Meta 大当机不是很多人都收到说啊 Facebook 要重新登入吗，只要遇到这种因为就有可能是一个钓鱼网站要你把你的账号密码输进去嘛，他从后台就开开心心的拿到你的账号密码，这个非常的讨人厌。但就是要大家要警觉心，你要确定这真的是官方的，就不要一看到账号密码就啊不疑有他的直接输入，那你就是把你的账号密码送给别人。好，那这个所谓的 LINE 辅助认证诈骗手法以前就有了，可是最近又重新大量出现，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特别小心，这就是一个伪造的连结，要你输入你的个人资讯，然后输完呢他就开开心心的把你的账密拿走了。那这个网站呢还要不止你的账号密码，它非常的邪恶野心很大，还要你输入电话，另外呢你可能有电话之后他再跟你 OTP 验证一遍，就是你的电话要收一个什么验证嘛，然后你再输入进去，所以就可以说他一方面在盗用你的资料，一方面还跟你验证这真的是你的资料，确定你没有不小心输错手机号码。那你的可怕的是有可能甚至你的比如说银行户头账号密码有人存款直接被盗领，这可怕吧，或是冒名申办别的账号，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讨人厌。好，那趋势科技这边有提供五个重点啦，帮助大家来做我们今天的社群的小结论，算是 takeaways 吧。第一个就是密码还是要高强度，虽然这个大家真的是提醒到不行了，而且听了有点腻了，可是还是再讲一次，至少12个字以上数字跟符号的组合，而且有大小写的字母英文字母去配合数字，好，这样强度比较不会被破解。但我也听过很多可爱的人，他们被密码挡住的人是自己，就是他们自己想了一个太复杂的密码，然后永远记不起来，一直忘记，每次都忘记密码。好，大家也不要这样齁，自己想一个办法，好，记得你就是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在家自己把一个复杂密码背起来都好。 好，第二个就是用所谓的叫做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双因子身份认证，意思就是你不能只用单一的账密认证登入，你登入之后呢，还要用第二个方式来确认，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手机收代码啊，甚至有的是指纹等等，这是两个不同的 factor， 两个因子因素。第三就是定期去检查你的隐私设定，蛮多服务网络服务商其实已经有提供这个 privacy settings， 那你就要去按检查，他就会告诉你说，比如说密码太久没换啦，或者是建议怎样怎样调整啊。那你认明是官方的就好。那第四个是你要检查每一个授权存取权限的应用程式，去控管谁可以存取资料。我觉得这个是现代资安很要有的概念，就是谁有 access。那哪些东西你没有开放权限，其实对方这个 app 就算它是一个应用程式，你没开你的图片，它应该就不能存取你的图片才对。好，第五个是随时关注社群网络平台的更新跟发展，那不要因为想说不熟悉平台的政策或者隐私的变化，那就落入陷阱。好，所以持续听早安新闻应该也可以一直更新自己资安的一些意识。最后拉回自己节目广告。好，那我们今天的四大题各有各个不同的面向跟领域，就一一来带给大家。今天第一大题先从美国的近几年的人口变化跟民主选举票数变化开始讲起哦。这四年来呢，增加了200万张的选票，而且其中呢，亚裔的人、亚裔的族群变成了美国大选的所谓关键的少数。还是算是没有到 majority， 没有成为多数人口，还是 minority， 可是是 key minority， 关键的少数。好，等一下来了解一下。第二题则是看到古巴很特殊的状况哦，古巴的第二大城，不是第一大城哈瓦那，但第二大城却很罕见的爆发了抗议活动。古巴怎么了？这个地方停电又缺粮，来关心一下。第三题则是很新的题目，现在非常火热的、非常热门的辉达 NVIDIA， 他们在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 GTC， 就是 GPU 的科技大会上面发表了最新款的 AI 晶片，叫做 Blackwell。那非常我不能直接讲厉害，就是它的晶圆体数量又新增到很多，又创新高了。那也顺便起来了解一下 GPU 这个热门词汇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辉达从去年一月到现在股价已经往上飞了这么多，变成美国市值还是全球美国市值前几大的公司吧，仅次于 Microsoft Apple。 好，那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晶片，也顺便再了解一下辉达，真的是 AI 世代的晶片宠儿。那最后一题则是 Uber 在澳洲的情况怎么了呢？ Uber 在澳洲付出了56亿元来跟澳洲的计程车司机和解，这个是缠送了5年的一个案例，也是全球第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案例哦。好，那延伸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这边看到很有趣，就是埃及有一个轿车的服务，算是一个反正跟轿车有关做延伸吧，等一下如果时间够的话就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就先从美国这四年有哪些变化开始呢？这四年增加了200万张的选票，这个很特殊，因为今年大家都在看嘛，我们已经越讲越明显了，就是川普跟拜登要对决。那现在呢，两党都在看，现在的选举局面是如何？两党都发现说，亚裔是所有的所谓少数族群当中成长比较快的。那也会在几个摇摆州变成关键的角色。好，那我们看到的报道呢，可以说是从纽约街头的舞龙舞狮活动开始看到。那纽约街头这个舞龙舞狮画面，我几乎一眼就可以确定这个地方叫做法拉盛哦，是当时我想去纽约旅行，结果也网络上也看不太懂民宿资料嘛，我就订了那个民宿，就一到现场就发现这个地方不是我想象中的纽约啊，就 Flushing 这个地方，法拉盛真的就是冲水的那个 Flushing 那个字哦，法拉盛 是一个全你用全中文生活一整天都可以的地方。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亚裔移民或者是亚裔人口聚集的地方是真的很猛烈的，所以在春节的时候真的有舞龙舞狮，你要说比台北很多地方都有年味也不为过。那这边重点是美国去统计了亚裔选民在过去四年攀升了 15%， 这就是200万张票，200万个人左右。好，那也是成长最快的一个族群。可是有意思的是也观察到过去在选举的时候啊，这些族群其实不是很爱投票。诶，亚裔没有很爱投票吗？就是上一次嘛 ,20 年的时候亚裔的手投族才突破20%而已。那我表示诶，有蛮多人是到近年才开始思考说嗯要投票。那举一些州来讲好了，像是在 Georgia, 乔治亚州，还有 Nevada, 内华达州，有 25% 到 26% 的这些亚裔选票。那就变成代表为什么刚说摇摆州是关键角色，因为人口逐渐增加，票数也逐渐增加了，那可以发挥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摇摆州。我们看到媒体去采访一位台裔的民主党众议员，他叫做孟昭文，他说到说16年的时候，回顾那个时候是希拉蕊嘛，就民主党是输掉的那一年，希拉蕊对上川普那一年，他说大多数选情紧绷的州亚裔选民的票数是超过希拉蕊输掉的票数，意思就是亚裔如果都出来投票的话是可以帮助输掉的那边逆转的。所以20年他们上一次的选举时候呢，很多摇摆州就很需要亚裔，确保亚裔选民出来投票，就是当时的策略。所以现在回头看孟昭文的说法是在 Georgia 就证明了这样的策略是有效的嘛，所以他的比例是 25% 这么的高。那拜登在上一次20年的时候是取得了 72% 亚裔选票的支持，就如果你去看 Asian Votes 可以这样看嘛。好，总之就是如果看所有的亚裔选票里面他拿到了72%，那也让他在摇摆州可以赢嘛，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所以现在民主党要积极的去固票巩固这些票，那共和党也在强力争取。所以看是看到加州的，比如说加州很多韩国人，嗯，好像还没跟大家聊过，在像是之前我去洛杉矶旅行的时候就去到韩国城啊，就所谓的 Korea Town, 那大家口语上会讲 K-Town, 就很酷，你知道有一个主题城市的感觉。好，这边讲到的是加州的韩裔共和党众议员叫朴银珠，他的团队也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他们要透过七种语言跟亚裔的选民去沟通。他们22年的时候跟志工去拜访了193,000多个加州家庭，那他归纳出来这些加州的亚裔家庭关切什么呢？就是怎么阻止通膨，不要让天然气价格攀升，好，另外暴力犯罪要停止。我觉得蛮能够理解的啦，就是我们大家最在乎就是钱嘛，就价钱嘛。你说哎，东西怎么那么贵，他说不行啊。然后天然气价格涨上去，能源价格怎么那么贵，不行，能源不能那么贵，电不能那么贵。那还有什么不可以有暴力犯罪，完全可以理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这不是很普世吗？没有，我觉得亚裔有亚裔特别关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文化跟从小的教养，那再加上这当中当然不是都是移民，可是也有不少移民嘛。那看到在美国落地生根高等教育的亚裔，这种第二代移民的后代，应该说移民后代和第二代的亚裔，他们也会更有意识觉得要帮孩子打造好的环境。好，所以这是第一题，大概觉得亚裔变成关键少数票，四年增加200万张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数字。来到第二题，看到北美往南美移动哦，来到古巴，古巴第二大城叫做 Santiago, 好，圣地亚哥。那圣地亚哥这个地方出现非常罕见的公开抗议行动，这是我们从社群媒体还有官方自己的报道归纳出来的。主要上街头的人在高喊着说我们要电力跟食物，就是因为停电又缺粮，所以才走上街头。那画面看起来是非常拥挤的街头， 街头建筑物呢，看起来讲实在话，其实没有维护修缮的很好。那呈现出来的是有些地方停电长达18个小时，甚至更久。那停电这么久，有什么后续影响延伸？蛮多的，比如说冰箱里面的冷冻食品已经快要摆到烂掉了，那也让古巴的局势更加紧张。这边重点要从19年、20年左右开始讲起 COVID 的时候， COVID 对于古巴的冲击大于蛮多的地方的，所以让古巴从 COVID 那个时候开始，经济其实陷入很大的危机。除了经济以外呢，他们的食品、燃料跟药品进到短缺，而且也爆发了破纪录的人口外流，有40万多的古巴人移民到美国，算是润出去啦，用润来讲，离开古巴往北边移动。那刚刚讲的这个消息啊，是已经后来官方、社群媒体这些地方都证实了这个抗议示威是真实情况，而且就是在表达对于电力服务啊，还有食品分配的不满。那政府看起来回应是冷静，可是有点感觉太冷静，就是平静和平的气氛处理人民的投诉，但感觉到人民其实是非常激动的。那官方并没有直接讲说有没有人被逮捕，但是以画面看起来是非常热烈、非常拥挤的街头抗争诉求。那古巴的外交部长也有说话，他在 X 以前的推特上面发文讲痛斥美国大使馆的评论哦。美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馆，当然抗议的地方不是哈瓦那，是第二大城圣地亚哥。但是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是说，他们敦促古巴政府要尊重抗议者的人权，去满足古巴人民的合法需求。但是古巴外交部长不开心，他就批评美国大使馆这样的评论。那古巴反而把矛头指向美国，认为说古巴严峻的经济情势是美国长期的贸易禁运跟制裁，就是你们这样 embargo， 那现在我们这样子，你又说我们要符合人民的需求，两边有点互相指手画脚的概念。那外交部长的说法是说，美国政府特别是驻古巴的大使馆要避免干涉古巴内政，还有煽动社会混乱。但两边即使这样手指指来指去，可是人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这就是古巴第二大城看到 San Diego 发生的情形，但是过往没有这么常见。虽然有在疫情期间知道很多人离开古巴去到比如说美国这样的情况，就是抗议抗争，因为过往应该说古巴的资讯并没有很透明。我有朋友去过古巴说他们的网络基本上也没有对外联络的，是一种内网的概念，就是古巴国内可以连得到，互相连得到。那你要比如说用 X， 那你就要翻墙嘛。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放资讯的，随时有人可以转发，随时有人可以报道的地方，也因此增添了很多的神秘色彩。好，古巴先讲到这，我们来看辉达吧。今天第三题是 NVIDIA， 辉达在发表会有发表一个新的叫做 Blackwell 新的 AI 晶片。好，这个晶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叫 Blackwell B200。 那真的是蛮，它的最大的重点呢，路透社有报道，就是它的晶片电晶体有多少，有2080亿。好，2080亿个电晶体，那这个数量是这家公司以前推出的晶片的两倍以上，电晶体量的两倍以上。以前的晶片有到800亿个电晶体，好，那就代表说有效能更强的 GPU， 简单说是这样。 GPU 叫做绘图处理器嘛，所以就呈现出来了。那哪些人会是这个新产品的客户呢？回答说亚马逊、 Google、 微软、特斯拉主要客户都会使用这款晶片。好，所以这个消息本身呢不长，它就是强调说又有新的而且更强大的晶片问世了，而且是 AI 晶片。但是想跟大家算是整理的呢，是那到底辉达在红什么呢？ GPU 在干嘛呢？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我们这边是拿着《经济学人》的一篇整理，我觉得他整理的还不错。然后加上我最近在我自己的英文课程里面，跟学生也故意选了Jensen Huang 黄仁勋的讲话。他最近实在是非常多媒体曝光的讲话素材嘛，那他咬字又很清晰，可是内容并不一定很简单，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拿来教学。好，那我就要学生去做功课，学生就做了很有趣的比喻。刚好我觉得也符合今天要介绍 GPU 是什么，就有人说，GPU 跟 CPU 到底有什么差别？为什么 GPU 会红起来呢？我们先讲经济学人说法好了，再加入学生的比喻，我觉得很可爱。好，经济学人在整理说辉达优势到底在哪里？我们先看数据，他从去年一月，就是23年初到现在24年的第一季快要结束，他的股价市值啊，股价、啊、我们看股价飙升了。将近450%嘛，就是崩往前冲了4.5倍。那现在市值接近2兆美元，已经是美国市值第三高的企业了。第一名是以前苹果拿过第一名嘛，后来我们报道过说微软超车变第一。所以第一名微软，第二名苹果，第三名辉达。那辉达的营收也可以说是暴冲吗？他前一年前是60亿美元嘛，那现在是220亿美元，所以一整年赚的钱真的是非常多人来买 AI 晶片的意思。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AI 晶片的市占率，辉达占 95% 以上，所以很多 AI 的运算都很适合辉达的晶片跟它的模式。但也有人说辉达算是押对宝，什么意思呢？好，来讲一下 GPU 的原理。因为以前大家真的常碰到辉达，我相信特别有在玩电动的会很有感觉，就是过去几年小时候玩玩可能还好，可是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玩电动，很多电脑都强调他们是搭载辉达 GPU 什么什么晶片，然后你就会一直去看 GPU， 一直强调他们的绘图处理越来越强，可以加速。那对于玩家来说很好理解，就是这个游戏的画面会跑得越顺。为什么？因为 GPU 它的原理就是平行处理，同时把一个运算拆成更小的单位给晶片里面很多个核心，你核心可以想成是 processor 的大脑，所以有点分工的感觉。那你就可以分工分区块去运算，让整个画面数不尽的像素同时显示在荧幕上面，而不会觉得怎么好像卡卡的那个感觉。因为大家就是要一个顺畅感嘛，你要讲成同时多到多团队拆成多个小单位在处理都可以。那辉达在游戏的 GPU 市占率也真的蛮高的，有80%，4%啊。可是到了近年呢，大家听过的加密货币挖矿，刚好也很适合辉达的晶片。另外，车辆自动驾驶，前几天我们 VIP 活动有一个听友就是做自驾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也很适合。那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 AI 的模型训练。因为 AI 是用机器学习来做演算法的一个架构嘛，那这个演算法里面大家可能听过的叫做类神经网路，它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那这个架构就是要从大量资料里面去找出规则跟模式，它的大规模运算蛮适合拆成小单位的，那就可以加快运算速度，平行处理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式。比如说一颗高效能的 GPU， 它可能有1000多个核心，它就可以同时处理几千道的运算，那就真的非常适合。所以才说以前辉达也不一定它是有先知能力知道说 AI 会在这个时间大爆发，比如说 ChatGPT 让大家变成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所以才有人说是有点刚好嘛。但无论是有点刚好还是本来就预期到了，辉达它现在都是市场上面非常炙手可热的宠儿，而且其他家想要超越他，你说这个能力其实非常不容易嘛。因为他有最好很强大的晶片以外，你还有网络连接工具，还有你的软体 CUDA， 这个我记得 James 有上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的软体平台啦。因为辉达的客户就可以用这个平台去微调他采购的处理器效能嘛。那辉达做 CUDA 已经大概2000年中期吧，所以也有个没有个20年，也有个十几年了。好，那讲回我学生可爱的比喻是什么呢？我学生就说 GPU 就很像全班分组去跟老师比赛。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一个题目出出来以后，老师就像 CPU， 他很专心，一个人专心的去解一题。可是呢 ，GPU 是同学们可以分组分工去忙。那最后拿出来的东西，虽然你不能直接说，哎，很强的 GPU， 很强的 CPU 可能就可以打掉多少的 GPU， 可是 GPU 的优势是在团结力量大，大家可以平行分组去做事。我就觉得其实蛮符合我们刚刚讲的 GPU 的概念跟精神的。就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我们一般人。好，那当然工程师我相信有专业的角度，也欢迎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对，我看到很多人在讲哦 ，James 讲这个就太难，我就不懂了。线性代数是甜蜜点，我需要更多的解说。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讲辉达新晶片啦。总之，业界的这算业界大消息，所以大家也会再去关注吧。那么我们来到哦，也可以补充一下，因为 AI 这个议题，我知道常常讲起来，其实让很多人心里不是很舒服。可是我想要补充一个平衡观点，就是。前一阵子在Palo Alto， 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有出席嘛，那就有人问他说，这是史丹佛的一个经济论坛，就问他说，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做出很强大的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慧呢？那可是黄仁勋的回答非常的工程师，我觉得很有趣。他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些单一的测验。比如说去年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是 ChatGPT 其实已经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ChatGPT 也通过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就是 CP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那可是现在律师会计师还在吗？在啊，我自己是觉得说 OK， 你看他通得过考试不等于他有办法整天处理这种妖魔鬼怪。对不起，这样讲，就是律师、会计师很多的客户都非常的神经鬼怪嘛，不知道哪来的，但是就很强大啊，所以律师、会计师才有办法去继续的服务这些客户们，但是而不是 ChatGPT 马上取而代之，这是我的观点。好，那讲回黄仁勋他的答案，他是说现在还通不过的，比如说肠胃病学这种专业测验还通不过，可是他觉得大概在五年吧，人工智慧就可以通过任何这种单一的专项考试了。OK， 那 so what？ 然后呢？然后他说，接下来就很工程师的面向。他就说，可是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办法定义出来人类的心智运作到底是怎么样，所以目标设定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达成。工程师很难达标。我想说，哇，这真的很像 PM 跟工程师在对话。就是他说，你目标定出来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对，我们要回头去想一想我们的目标，然后会又会开很久。这就是工程师跟 PM 的对话。好啦，这个跟大家聊聊，我想因为我们听友应该也蛮多科技业的， 听这个应该很有感觉。好，那今天最后一题是什么呢？我想讲的重点，对不起，第三题要收个尾，就是 AI 的确发展很快没错，可是我觉得大家对很多事情也是莫衷一是，没有一个什么单一的最终答案。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形塑出一个大趋势、跟大方向、跟大需求。所以 AI 的确会处理掉很多我们日常你说看得到的生活、工作的机能等等。可是我不觉得它会是什么一眨眼瞬间猛。那其实很多东西应该都是有迹可循的，就是人保持学习力，你就可以继续驾驭 AI， 把 AI 当做你的辅助工具。那除非你真的是从事非常机械化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还是要举一个很老的例子，每次去讲课都讲那个高速公路的回数票收票员，这个就比较算是一夜之间，好，但也有经过其实漫长的一些协调沟通啦，就所有的这些回数票收票员它变成自动的你说科技站点嘛，对啊，那这些工作几乎就不会回来了。可是我觉得一般大部分的工作它会是一个阶段性的，而不是瞬间突然，但大家要保持的就是那个学习能力啊。好，我们今天第四题来讲 Uber 啊， Uber 在澳洲干嘛要付那么多钱呢？好， Uber 在我们要回溯到五年前进到澳洲市场，那个时候被计程车司机联合控告说，哎，你们这样进来害我们的计程车澳洲计程车业很惨啊。所以澳洲法院 本来是在18号的时候前几天要审理嘛，那可是后来代表司机的律师事务所就发表说撤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算和解了，就是 Uber 同意要付一堆钱，2.72亿的澳币，算成台币的话大概是56.4亿，高额的巨款来跟8000位澳洲计程车司机毁系列，就跟他们算是和解啦。那这变全球首例支付这么大笔的金额，那不用走法律程序了，就走和解程序。 Uber 在更早进到澳洲的时候是2012年，12年前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司机们就在集结了，可是他们是隔了7年，在2019年的时候才联合提告，所以我们才说5年前。可是呢，本来要审理的前两天要审理的事情，司机这边的律师就发声明说不用了，已经和解了，所以谈好了，可是真的是很大一笔，那他们可见私下已经有非常长足的协调沟通。那 Uber 这一方的声明是说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更早，他们18年开始就有去做很多的补偿计划做对各种的计程车做补偿计划，那更强调说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和解让司机不要再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共业的问题。因为 Uber 十几年前成立的嘛，他说当时是没有相关，世界各地没有相关共乘的法规的，所以 Uber 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付钱和解了，那之后大家好相处。那还讲到说共乘这个概念在澳洲的兴起呢，其实也促进了当地运输业的发展，也帮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选择嘛，那甚至也提供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那这种算是集体诉讼哦，就是 class action。那以这一案来说，它是澳洲历史上5大的集体诉讼。那后续接下来法院还是要批准和解 ，OK？ 那 Uber 就会去付刚刚讲这个巨款，那也变成了全球首例。Uber 去年我们有看到一个案例是在法国 ，Uber 是赢得诉讼的，所以在法国 Uber 打赢当地的计程车业或当地的业者。可是在澳洲是走一个和解形式，那就是多年来的可以说缠讼嘛，就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好，那我们来看刚刚说要延伸的是埃及的轿车服务，这个讲完就可以准备要进全球串联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观点跟题目要分享的话也可以先举个手，等一下就安排大家上来。这个讲到什么，埃及有一个轿车的服务，好，这个这一家我知道，我觉得有的听友听过，像在欧洲走跳的应该听过，可是平常大家不见得有听到。它叫做 Bolt，B-O-L-T。Bolt 是欧洲蛮有名的一个轿车服务平台，你就想成是欧洲的 Uber 以外另外一个选项吧。Bolt 它19年先去了图尼西亚，那后来3月初这个月就去埃及营运了。那去埃及代表什么？什么样的特色呢？他强调的是说，他们有一星评比就不会配对，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一颗星，司机是一颗星啦，应该讲司机是一颗星，那系统就会在乘客以后叫车的时候把两个人分开，就是保证乘客不会再遇到你不喜欢的司机。OK， 这个功能怎么乍听会觉得好像很简单呢？这个没有很难设定啊，但是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另外一个叫做 SOS 按键安全的功能，算是紧急按钮吗？那 Bolt 它会先从埃及的首都开罗开始，那就要跟 Uber 还有另外两家，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叫做 InDriver 跟Careem 去展开竞争。所以它诉求这两个东西，第一个是 SOS 按钮，就是如果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一按好，就会联络到警察单位。可是突然想到我们听友是不是讲过埃及的警察啊？好，那另外一个服务是把如果一个乘客他把驾驶评一颗星表示他很不开心嘛，那系统未来在分派车叫派车的时候就会把两个人分开，所以你不会遇到你不喜欢的驾驶。好吧，讲完还是有一种觉得这个两个功能怎么好像好啦，但是 Bolt 有 推出这两个东西就对了。但是在当地呢，看到 Uber 还是最受欢迎的轿车应用程式，可是它的价格硬生生就是比别家高。 那还是有一些驾驶会接了单之后又取消，这让人家很困扰嘛。那可是原因是什么？是交通，是整个大结构系统的问题。就是前往载客的途中发现大塞车，结果驾驶就取消了，那就乘客就必须要再重新叫车，或是有的驾驶这个比较特别，车开一开途中改变心意不想去了，直接掉头，这个不合理啊。这个比较奇妙，这个台湾好像很少遇到吧。好，我遇过塞车的啦，我遇过司机说什么塞车或是不小心下错一条闸、不是闸道，就是下错一个闸口，然后就大绕了一圈之类的，这种还蛮常见的。可是你说开一开说我不想载了，蛮特殊的。好，那 Boats 总之就讲这个欧洲的轿车服务，它进到埃及有一些特色。好，我们今天的四题大概先到这边。从美国的四年来多了200万张亚裔的票，再到古巴的抗议，还有辉达新的晶片，跟 Uber 在澳洲跟计程车大和解，那准备要进全球串联的时间，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所关注的议题。先邀请看到翠翠上来跟大家聊聊天。
早安，
翠翠早安。可以可以
吗？我在机场，等一下要飞了。
哇，好，是你在机场还跟我们连线？
对啊，刚那个办完登机手续，时间还很久。
好，有提早到。
对，有非常早。好，那今天要分享的呢，第一个就是也是还是跟大家，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就是318，也就是太阳花学运的10周年。
对，
那其实还有蛮多报道的，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因为像我们的听友也有在社团分享那个新闻，大家可以看看。那如果说比较没有时间的话呢，那个 YouTube 的自习CT 他有做一个318的整理啊，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看一下，因为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引以为鉴，所以尤其是如果你刚好不是太阳花时代，就是不是那个20几、30几岁的人呢，你可能对这个会更不熟悉，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思考一下我们以前发生的过时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呢也是昨天3月18号的事情，日本真的很多纪念日，昨天是日本的睡眠之日，对，它也是一个纪念日这样子。
睡眠，
在睡眠之日，其实呢日本最早的睡眠之日它已经是9月3号，因为好好的睡的日文叫做 good sleep， 那那个 good 呢就跟日文的酒的 ku 很像，那三呢 sleep 它会有听得出来吗？ three 跟英文的 three 很像，对，
九三的概念，
对，九三，对。好，但是其实就是世界啊，其实有一个叫做世界睡眠日，它其实是定在每个3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那个是世界睡眠医疗协会它定的世界睡眠日，所以后来日本就为了他们把它改，把日本的睡眠日改成了3月18，那甚至还有一个3月10号到3月25号的是一个睡眠健康周。其实重点就是要呼吁大家，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睡眠状况，我们要保持健康，就是这么讲，就这么简单。那 NHK 就是针对睡眠日，他们就做了一个新闻报道，是东京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调查了大概是20000名从国小到高中的学生，让他们佩戴智慧型手表一周，来看看他们的睡眠时间跟睡眠的规律，就是情况是如何。那他们目前已经收到了，因为他们发出去大概20000份嘛，就是那个智慧型手表，但是他们目前已经有收到7700份，他们先做了一个中间归纳。那以结论来说，其实儿童的睡眠时间是明显不足的，而且是全部的人都明显不足。那我们先说啊，其实在日本他们有推荐大家的睡眠时间，那如果是像小学生的话可能是9到12个小时，那个 国高中生大概是8到10个小时，可是呢调查却发现国小6年级的学生平均每天睡眠时间是7.9个小时，那如果是国三的话大概7.1个小时，那到了高中生却只有6.5个小时，所以你会发现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不够。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名词叫做社会性时差，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睡眠时间跟我们在假日的睡眠时间其实不一样嘛，因为放假所以大家可能会睡得比较久。那研究发现啊，如果就是你的年纪越长， 从国小到或是国高中，跟你年纪越长，你的睡眠性时差的时间会越长，最长可以落差到就是你假日跟平常日的平均时间可以差到2小时。那其实你如果说你有社会性时差的话，你更容易在上课的时候打瞌睡，注意力也会下降，那对你的生活跟健康绝对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其实这个研究团队那结论来说，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可以控制网上使用手机的时间，来怎么讲，来确保睡眠的时间。好，那接下来呢，他们有就是采访一些学生，很有趣的是大部分的学生都在戴了这个手表之后开始去意识到自己的睡眠时间的确是不足的。像有人可能之前是12点睡，现在就改成晚上10点睡，他就发现早上起床神清气爽，所以上课就不会打瞌睡啊，这个也没有错啦。那其实甚至有一个女生很厉害，就发现哎，我睡眠时间提早一点，我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她在中午的就是午休时间其实也可以获得调整，她不会这么的想睡觉，所以她就觉得她应该要更有效的把睡眠的时间调整作息，让她自己能更有效的利用她平常生活的时间。好，那其实睡眠不足的原因，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使用手机以外，另外还有就是其实之前我们社群也有提到嘛，就是那个孩子现在有太多要学习的才艺啊补习，就是造成很多人睡眠就会更容易不足。那其实说老实话，专家也表示像这样子为了学习才艺而造成睡眠不足的这个现况，其实是有一点难改善的，因为它不是你不玩手机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这个大课题他们也希望说就是更多学校还有更多的家长可以就是在意这件事。那也蛮有趣的，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国中生们他们很在意自己的睡眠时间以外，因为他们也有给国小学生嘛，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在意自己的睡眠情况。那另外就是呢当然他们有推荐一些就是睡眠的时候可以比较助眠的方式，比如说你的墙壁的壁纸换个颜色，然后可能加一些就是芳香剂一些香气，让大家更容易助眠。对，那我自己还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像我自己很喜欢玩神奇宝贝的那个 Pokemon Sleep， 玩了那个之后啊，其实这个他们都有一个就是月底有一个叫做睡眠日，然后就三天，你知道这三天你好好睡觉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是养宝可梦的游戏，那宝可梦可以获得能源会比较多，然后呢就很多人为了这个原因乖乖睡觉。那的确这个就是 Pokemon Sleep 这个研究团队发现，他们实行的这个就是每个月就是月底的睡眠日之后呢，大家的睡眠时间是有变长的，所以就是还是要给大家一点动力，我就觉得还蛮有趣。对啊，所以就是一样啦，还是提醒大家说，我们大人以外小孩子的睡眠时间的确是跟以前比起来是越来越少的，那这个影响到注意力啊什么发育什么一定都会有，所以可能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孩子在尤其是在晚上使用手机的时间真的要调整。好，那我准备要去过海关了，那就是我们明天日本见。拜拜
拜拜拜拜，谢谢顺飞。哇，这个很赞的题目啊。我刚刚也在看 social jet lag， 就社交时差，英文是用这个字哦，就想像搭飞机的那个时差一样。德国有个研究是大概70%的成年人平均有一个小时的社会性时差，就是平常会比应该说假日比平常多睡一个小时，平均啦，有这么多人是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总之要提醒大家的是，有社会性时差的人如果这个时差越严重的话，对身体一些疾病的风险也相对高一些，所以大家还是尽量能够平均就平均，不要每次都啊假日才大补眠，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来继续连线，来跟矽谷连线。James 今天也在关注辉达吗 ？James 早。
我早，没有错，今天也在关注辉达。虽然我这个新闻没有，就是没有看到全部的 presentation， 不过我看到几个亮点，我还是觉得要来分享一下。
是，太好了。
对，那个我顺便补充一下，就是那个 Blackwell 啊，就是还有我刚刚说黑警，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黑人的应该说是数学家。对，他是第一个黑人的这个学者被就是 inducted 到这个美国的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就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就是奖许这样子，在学界。对，然后前一个 generation 的那个 NVIDIA GPU 叫做 Hopper， 也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 Grace Hopper， 就是以他一个女性的那个电脑学家以他命名的这样子，就是为了纪念一些有名的在历史上的一些学者。对，那 那我分享一下，就是我这次看 NVIDIA 这次发表会，就是我觉得重要的东西。
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它的 headline， 就是它有说这个大型的模组，它在运行的时候比 H100 就是他们上一代的这个大型的 GPU 快了30倍。
嗯，
好，这个非常多，非常高，通常多于10倍，我们这些工程师就会很开心，哇，好厉害，一个 one order of magnitude。对，就是那个小数点往前面点了一个这样子，他就很开心。嗯啊，对，可是这个先 preface 是在 floating point 4， 就是比较低准确度的这个浮动数字浮诶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啊，就是一个数字的，反正就是用这个数字的算是解析度好也的牺牲解析度来增加它运算速度或是训练速度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增加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大型语言模组的世界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scaling law。 对，就是在以前的世代的时候，这种神经网络他们训练其实通常大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 就是你可能把这个模组再放到更大或是灌更多资料进去，它就会已经饱和了，它已经不会再继续变得更厉害了。
嗯，
不过是在这个 LM 在大型语言模组的世界里面，这个 rule doesn't seem to hold， 就是说它的 scaling 好像是会越来越厉害，就是说
可以一直在去规模化，没有什么限制，是吗？
对，有一个 paper 我可以分享在就是在我们的那个Telegram 里面啊，就是说你只要你算力、你的资料还有你的模组大小都继续往上的话，这个模组的能力会继续往上，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嗯，
这代表说就是你要更多的算力啊，你现在不知道这个头，不知道这个模组到后来会演变到什么样厉害的程度。
嗯，
所以说他们才要就是买更多的 GPU， 再继续争取这个算力的这个演变。对，
嗯，
然后目前看起来这个30倍是非常厉害的啊，只不过我刚刚说一个 preface， 这个是在 floating point 4 bit。然后现在目前的这个模组都是在 A bit，就是会两倍的大小这样子。
嗯，
在两倍的时候它还是 2.5 倍的快，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改善的。然后虽然它有改善，然后再说一点点，就是它改善的方法其实是把两块 GPU 连在一起变成一块来使用，所以它实际上可能只有 25% 的 delta。我觉得这一代的 performance 可能没有增加那么多，可是呢，你值得一看的是它的这个效能，它效能其实增加了非常多，都是以倍数来进行的。确切的数字我没有记到大脑里面去，不过就是差不多五倍、十倍这样子。
嗯，
这个代表说，我个人觉得它回答应该是看准的，就是接下来模组的演变下会继续落地更多，就是说在 inference 这个方面，在运行这个方面会越来越重要。所以他开始下重本到运行变得更有效率这个地方，而不是说就是完全把他的这个投资都投在就是算力变得更高。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对啊，这两个差别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说运行跟算力，我一直以为他们差不多是同一件事。
对，就是算力高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Intel 也好的一个 CPU， 你可能给它超频，然后它运转的非常热，
嗯，
然后跟它飞跑的非常快，
嗯，
不代表它的就是效能特别好。
嗯，
然后你如果你有一个像是Apple 的 M series 的 chip 的话，它可能速度没有像 Intel 这么快，可是它在一台笔电上可以跑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都没有什么问题。它可能算力只到 Intel 的80% 好了，
嗯，
可是它可以跑多 Intel 可能多一倍、两倍这样子。
是说它的耐力比较好吗？它不会过热或宕机这样？
对对对，就是耐力比较好，或是不是跑得比较快，一个马拉松跑者，一个是短跑的跑者的概念。
嗯，okay。
对，然后当然如果你要用在伺服器上面，你要给很多很多几亿个人使用的时候，
嗯，
你省电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你就会想要一些比较马拉松跑者的一些晶片，而不是说都是短跑的跑者，因为你可能快，
嗯，
可能快几个微秒，
哦，
使用者可能感受不到。
嗯，
对，以前快是因为说你要运行，你要训练一些模组，你想要就是让你的工程师比较有效率，这时候你会想要比较快的晶片，
嗯，
然后训练的时候你可能要做比较多的一些运算，会比运行的时候多非常非常多，可能多个100倍到1000倍左右，所以说 你才会要比较快的晶片。然后当你模组差不多做好的时候，你要落地开始到实际用途端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不会需要那么多的算力。应该是说也不是说不要需要那么多算力，不需要那么多的瞬间算力，总共算力还是要多，你可能还是很多片，可是你瞬间你不需要那么多，你可能可以把它分散到好几个小时内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嗯，
对，
嗯。
那我刚刚讲到就是算这个效率的部分啊 ，NVIDIA 说一个 stats， 他说一个 1.8 trillion 的模组，以前在8000片的 Hopper GPU 要花15个 megawatt 的这个能源，他说现在在2000片。只要花4个 megawatt， 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然后只要用四分之一的这个 GPU， 所以它变得非常非常有效率。
嗯，
对。然后在这个新闻底下，它同时有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服务它推出，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 NVIDIA Inference Microservice， 这是一个新的软体模组，基本上就是把一些已经训练好的 AI 模组，它把它变得非常容易，可以放在网络上给使用者完全就是使用，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可以把一个模组，你可以把它包装的很好，你不用去管说这个模组怎么样跟一些韧体啊，或是比较低阶的软体来运行，你可以完全把它有点像忽略到的概念，你只要用 NVIDIA 这一套架构，你就可以直接在一个伺服器上直接运行，然后它会非常快速的运行，它会经过一些优化的过程，然后让它变得非常直观，你可能就只要叫一两个line 的 code， 它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服务，然后你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网络服务直接跟这个连接在一起，然后直接就可以服务你的消费者，这样子。
嗯，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布局，就是
它算是商用软体的一种订阅嘛。
对，就是以前你可能要写非常非常多，就是要从模组把它包装成优化的模组，然后再把它连接到一些像是 HTTP 也好，或是 GRCP， 就是一些就是网络沟通的一些协定，对，然后你才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然后它基本上把这些全部都把它
包在一起，
让它变得非常容易使用，对。然后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它应该是想要就是越做越一条龙这种概念，就做一个垂直整合，到头来他可能会想要做一个云端服务也说不定。
嗯，
虽然目前看起来是他要把这个网络这个 package 要跟 Google 要跟 Meta 还有Microsoft 还有我看一下，不好意思 ，Amazon、Google 和 Microsoft 两就是这三家目前最大的这个云端服务公司来服务，不好意思来整合，对，然后来就是来用这样这个软体的这个架构这个 framework， 然后让就是使用者可以开始熟悉它这样子的一个架构。again 未来 maybe 会做自己的 cloud service， 这是我自己的猜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垂直整合，然后也是它就是慢慢朝向就是比较多长期毛利的网络服务的第一步吧，我是这么猜想，对，我是觉得很有趣，就是慢慢从这个训练端变到应用端，然后它不只是硬体在改变，它软体也开始在跟上，对，这个我是觉得很有趣的，对，分享到这里，谢谢。
哇，谢谢 James。 好，这个有蛮多偏向专业面的东西，可是大家可以有兴趣再去从 James 分享的这些关键字去做延伸跟研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头。那我们今天最后连线是跟 Elaine 今天是要比较讲新闻资讯面的，是吗？法国的观光。
是。早安，就是我今天有搜寻到了一篇，它是一个远见杂志的一个分享，一个报道。那主要是在讲法国的观光，然后那台湾有什么样子可以借鉴的地方，这样子。因为前阵子就是桃园机场发生了一些塞机事件嘛，
对，
使得不是出境或者是转机的旅客他们的行程大乱。那刚好最近同时也公布了百大旅行的排行，那法国是蝉联第一名的，而且他们的观光还超越了疫情之前，所以就在想去了一趟之后，反观其实台湾要怎么样子就是增进我们的观光这样子呢？ 那其实在法国旅游局指出，他们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法国的旅游收入到达了近590亿欧元，那比他们在2019年增长了170亿欧元，那其实增幅了 12%。 那不过法国也面临了通膨的问题，根据他们的报道，法国央行在去年12月的预测，在他们去年2023年通膨率 5.7%， 那其实这些的数据也显示，即使在通膨的不利因素之下，法国竟然还仍居全球旅游的霸主地位，觉得他们相当的厉害这样子。那事实上2023年百大旅游排行榜的第一名的法国，其实观光业一直被他们的政府视为战略的产业。那就于世界旅游以及观光委员会指出，在疫情之前，法国的旅游对于旅游业的 GDP 总贡献在2019年为 8.4%， 那支持近270万个就业的机会。我觉得看见他们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可是他们仍旧有许多的游民啊，或者是有许多找不到工作的人。我就在想，那有增加这些的就业机会，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有就是工作的机会这样子。那其实全球的数据还有商业情报一些的平台指出，在2023年法国旅游的收入总收入首度超越2019年疫情之前。那可以是说，其实他们不管是在疫情之前或者是在疫情之后，他们真的是一个相当一个吸睛的旅游之地这样子。那法国总理马克宏在今年年初的社群平台 X 上发布，他就是用了几张的图片，然后还有文字宣布了2024年法国的重要盛事，包括了巴黎奥运还有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放等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也吸引了近百万的点阅，那显示全球旅客对于法国旅游重要的关注这样子。那其实法国它是怎样子重振观光，以及甚至超越疫情之前的成绩？那其实那台湾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呢？刚刚提到了2023年百大的旅游排行嘛，那台北是唯一上榜的台湾城市，排名在第28名。
OK， 全球百大城市，
对，台北是在第28名，那没有挤进20名。那其实香港是17名，韩国首尔14名，日本东京是在第4名，还有日本大阪16名，还有其他的城市这样子。那其实除了法国它有先天的独特的就是地理环境，然后大家很想去之外，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旅游资源，他们的可能整个博物馆啊，他们整个历史啊，然后还有他们也在2021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为期十年的计划。其实他们也投入了19亿的欧元的预算，不单单只是强化法国作为全球领先的旅游之地，那长远其实是他们也设立成是一个可以持续旅游的地方。那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就是在第一个是人才的招募，还有他们的特色旅游，还有他们的专业行销。我觉得他们的专业行销上面是真的很，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是如果刚好我前阵子有去嘛，然后所以在 IG 上面看到他们的官方的法国的这些旅游的 IG， 他们就把法国的或者是他们主要重点是在巴黎的这个城市拍的很漂亮，然后很干净，但事实上去到那里
确实没有这么干净啊。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有台湾的朋友在那里，所以他们有跟我分，他有跟我分享一些其实这个城市是怎么样子的。那所以我的落差没有那么大啦，我觉得我还好。那我觉得假设真的是看到 IG 去玩的人的话，会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落差这么大的那个城市当中的气味，尤其是那个地铁很昏暗的样子，然后天气，因为他们拍出来就是一个很晴天，然后拍照起来很漂亮，但事实上他们其实跟台北一样都在下雨。你要遇到晴天拍照根本就是超级难的这样子。对，所以还有搭配他们一些国际重要的盛事，比如说像去年有世界杯橄榄球赛，然后 COP28， 那2024年就有第33届的巴黎奥运匹克的活动，还有巴黎圣母院的开幕这样子。那其实反观台湾，其实台湾入境人数恢复到疫情前的55%，虽然跟大环境有关，那其实因为欧美国家他们也受惠在他们的国境解封的早。那根据台湾观光协会的指出，欧美国家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90%了。那亚太地区从2023年初也开始达到大概是65%了，那也有 57% 的专家指出，亚太地区要到2025年或者是更晚才有办法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表现，而且加上桃园机场事件，然后旅游房价暴涨等等，台湾的观光业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嗯，那也期待，就是我觉得报复性旅游不单单是我们出去，而是报复性旅游可以在台湾的当中来发生，因为台湾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国家。我相信就是现在正在要回日本的翠翠相当的有感，那也期待就是我们台湾人够把我们的热情给带出去这样子，尤其是我们的捷运交通各样的人情文化都是相当棒的这样子。那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就是在飞行当中一切顺利，拜拜。
谢谢 Lane， 谢谢。对啊，这个 sustainable 很重要，可持续性其实也蛮多地方的人士或者是旅游界有在注意这个概念，在导入在推了。就以前讲环保，现在就是要强调不是单次性的，而是持续性的，比较长远一些的来看很多事情。我的确认为这个很重要。不过有意思的是 Elaine 刚刚也点出了那个，现在很多人在网络上其实会喜欢揶揄嘛，就是说啊，观光照片很多都是修的，就是看起来真的很厉害的照片，的确啊都是修的，那枫叶怎么会那么红，天空怎么会那么蓝，有一些真的是有修过。但我觉得有趣的是，大家某种程度上也是活在想象的共同体啊，就是 OK， 比如说你看到巴黎那个超级漂亮的照片，然后你到了现场，你不太会说那我就把路边垃圾拍一拍，而是你也想要拍一个有蓝天的，那也许你就微调照片嘛，或者是取一个很好的角度，那大家就一起在一个美好的想象里面，还有社群世界里面生活。我觉得这是实际的情况吧，但我相信一定也有一些很 real 的人，他们就觉得我就是要拍出，我也看过有人就是故意拍什么，他从早上出门门一打开一堆垃圾或者什么，有人在烧一堆东西什么的，大家有自己的选择。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串联，谢谢翠翠登机前的串联，还有 James 从矽谷跟我们一起关注回答这个新发表，还有恩典护理站 Elaine 一边在路上也跟我们继续分享他刚回来的国家。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明天早上8点会再准时跟大家串联，祝大家周二愉快，我们明天见，大家拜拜。